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作者张明传，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十八集，第七章，以小博大，李书福的资本博弈战略。不可或缺的赌性。我是农村来的，你说我怕什么？失败了没有关系，回去种地养鱼养虾，承包两亩地，一亩地种菜，一亩地种水稻，怕什么呢？有吃有喝。李书福。许多投资人在做股票或做基金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以小博大和以小博大混淆。这两者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一种以小博大叫做投机，一种以小博大叫做投资。投资和投机的心态和方法迥异。从心态上来说，投机是想通过一笔小钱快速积累大的财富，本质上是在赌运气，而运气的报酬率一样可以通过理性来推算。以小博大就是用越少的钱，以越快的速度博到越多的金钱。李书福也在赌运气，当然除了敢赌，还在于他善于挖掘机会，胆大的同时还小心翼翼，从而避免了很多雷区。他涉足多个行业，每次都是通过很少的资金开始创业，但是总能快速赢得财富。最初他用120元为自己淘来第一桶金，到后来的一个亿撬动起汽车帝国，都是以小博大的有力佐证。同时在他又一次以小博大的经典案例中，又渗透着他的资本博弈之道。对于企业发展，资金链是一个永不衰落的话题，它是企业生命的天使，也是夺命的魔鬼，与企业如影随形。所谓资金链，就是指现金到资产再到现金的循环。企业要想保持良性运转，资金链畅通是首要条件。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企业将面临生死之战。资本博弈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杜绝资金链断裂的过程。在旁人看来，这个草根企业家像赌徒一样，在各个行业进行着一次次生死博弈，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然而他却每次都把赌注下得很大。这除了他胆子大之外，还在于他每次决定干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能够通过精准的商业眼光制定策略并抓住机会。这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觉得他只是靠运气赢得赌徒。比如决定造摩托车时，有人这样劝他，不要千年砍柴一日烧。他要践行造车梦时，又有人说极力造汽车无异于自杀。但是他就是要干，他坚信自己的商业眼光，并且敢于去践行。的确，李书福的胆识和魄力不仅来自于他的赌徒心理，更离不开理智的思考和冷静的分析判断。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他一直是在赌运气。但无疑，这种赌性给他创造了更多实现以小博大的机会，赌性也是他偏执的体现。李书福的很多行为让人无法理解，不过他有自己的注解。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我来自台州，你知道台州在哪里吗？浙江的台州是一个农村，我从田野中来，你知道田野吗？城市中心是没有田野的，离开城市就有田野，田野里面有泥鳅，有青蛙，有蛇，有鱼，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你说我怕什么？失败了没关系，回去我种地养鱼养虾，承包两亩地，一亩地种菜，一亩地种水稻，怕什么呢？有吃有喝。这就是他的信心来源，也是他在机会不大的情况下敢于以小博大的力量源泉。创业可能会失败，每个创业者都曾预料过，但是对于李书福来说，失败了也没什么，本来就一无所有，来自田野可以再回田野去， 通过种地依然可以衣食无忧。当一个人把一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想到了并能承受时，也就无惧于失败了。很多时候，创业者下不了决心去做，就是因为害怕最后可能会失败，于是畏首畏尾，不敢放手一搏，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错失了很多机会。李书福敢于破釜沉舟，认准了就去干。当然，敢于去干的前提是理性分析，即这个事情的执行有根据，不是盲动。他能够在旁人看来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做到以小博大，这其中蕴含的偏执智慧值得每个人深思和借鉴。案例一，120元淘来第一桶金。对于创业者来说，原始资本的积累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如何淘到第一桶金是无数创业者探究的终极命题。原始资本的重要性对创业者来说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李书福第一桶金的攫取对其未来事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1982年李书福高中毕业，这一年他19岁，向父亲要了120元钱，便像所有浙江生意人一样开始了创业生涯。他用这120元买了架海鸥牌照相机，在台州走村串户给别人拍照赚钱。尽管李书福拥有和一些国营照相馆相同的海鸥牌照相机，并且在街头巷尾给大家照相很方便，照出来的效果也比照相馆呆板的背景好很多，但是在那个年代，由于他没有国营的招牌，只能四处游荡，过着被大家称为野照相的生活。会讲故事的台州人把李书福的这段创业历程说成是一个背着相机的年轻人到处在公园转悠，见到有逛公园的就上前拉着说，来来同志，过来照张相。这样的生意人在现今的一些二级城市的公园里依然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可以说遍地是黄金，只要稍微不安分，具有创富梦想并付诸实践的人都能在商业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掘到金子。李书福偏执的商业天分那时已经开始显露。野照相收入并不稳定，但是别人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李书福的收入比起大部分时间用来务农的同乡来说相当可观。一年下来，他赚到的创业以来的第一笔钱2000元。2000元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字。那个年代，一些技术人员的月工资最多不过50元。这就是全部的收入，根本不存在在今天职场中的奖金和分红之类的额外收入。因此，李书福的年收入已经赶上当时4-5个白领的年收入总和了。李书福的家乡浙江台州，当时是一个十分偏远的山区，这里人多地少，而且没有多少工业。像李书福这样的年轻人，很少能进入当时人们羡慕的工厂工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台州这个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大批经商的农民。李书福的一个同乡就是这样。据这位同乡描述，他白天在地里正常干农活，但是一有空闲就到苏州的国有工厂里批发一些纽扣，拿到集市上去卖。这样的小生意一个月只要干上3-4回，就比3个月的农活赚的钱多。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台州非常普遍。李书福选择创业，一方面受当时台州的环境和周围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对致富梦想的追求。正如他所说，我是在台州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长大的，第一不怕苦，第二不怕穷，第三当然更喜欢致富了。因此他敢闯敢拼，豁得出去。在那时，他的偏执表现为不甘于现状，不容易满足。虽然野照相让他一年赚得了2000元，但是他要赚更多的钱，就像他7-8岁赌钱时的心态一样，他打算把照相挣来的几千块钱作为本金开一个自己的照相馆。 想要开一个照相馆，就需要购买冲印、反光等一系列的设备。为此，李书福专门去了上海一个叫冠龙的摄影器材商店，但是他身上的几千块钱显然不够买到开一个照相馆所需要的所有设备。这一次上海之行，他实际上只买回来一些灯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虽然资金不够买所有的设备，但是这完全没有让渴望拥有照相馆的李书福就此放弃梦想。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个反光罩我不买，因为它太贵了，我记得那时候1000块钱一个。我去找了个敲铁皮的，让他给我敲那个东西，很便宜，2块钱就敲出来了。这个东西很简单嘛，再装个灯，用管子装起来，不就是灯光了吗？照相机，我们以前的照相机是自己生产的，我去买一个镜头，然后买个老虎皮，后面加一个装胶卷的东西，齿轮自己做，这样几百块钱就做了一个照相机，质量没有什么不一样，反正我认为是一样的，它的根本原理我没有破坏掉，只不过这个照相机比较难看一点而已，对不对？然后用一个布把它罩起来，其实用一个黑布把它罩起来也看不出那里是什么东西，罩出来的东西也不错。李书福动手能力很强，他可以自制照相机，搭建照相馆，后来敢于拆汽车做研究，甚至敢让钣金工担任汽车的设计师。偏执的个性让他敢于去赌，去闯。有了自己的照相馆，李书福再不必骑着自行车四处招揽生意了。在这样相对平静的生活下，不安分、善于思考的李书福发现，冲印照片的显影液里有银的成分，用氯化钠可以把银离子以氯化银的形态分离出来。这个方程式在高中化学课本中学过，操作起来很简单，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提炼出来的银纯度特别高，因此通过提炼显影液中的银，李书福赚得了比开照相馆多很多的钱。1983年，李书福成为台州地区掌握这项技术独一无二的人，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干脆把照相馆关闭了，并用开照相馆赚得的钱投资做起了提炼金银的买卖。照相馆生意很不错，如果安于现状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李书福是一个愿意去赌的人，他不怕输，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关掉了照相馆，并把那架9成新的相机以50元的低价卖出，决定要去干一件事情，就要把自己的退路堵住，并倾其所有去干，这就是他的成功之道。很快，李书福把从显影液中提炼金银这项新业务扩大到了整个台州地区，并找到了销路。后来有人这样回忆说，李书福把全台州的显影液都收购走了，他不仅把目光放在显影液上，还把目光进一步扩大到台州和温州的废旧电器上。李书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那个地方有卖旧的设备电器的，他们只知道做生意，拿来卖掉就不去想了。其实那里面有一些好东西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发挥，怎么去利用。我有一点点小聪明，比方说电器里有黄金，有白银，这些东西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提取，怎么去把它们弄出来。有些是电镀镀上去的，有些是镶嵌在各个地方的，我把它们弄出来再卖掉电机，黄金白银也可以卖钱。在他眼中到处都是商机。但是更需要指出的是，李书福做这种买卖实际上一直游走在政策的边缘。到1999年11月25日之前，我国政府为稳定市场，对民间的黄金白银交易实施禁止的政策，他的这次创业冒着风险。然而他的这一做法也引来了很多的效仿者，在台州做这种生意的人也多了起来。如今李书福回忆那段岁月后表示，当然后来人家也懂了，我一弄人家也学了，学就学吧，我就不搞了，以前我胆量也比较小，我不太懂嘛，就让人家去搞。 从1982年到1984年，李书福从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野照相转变为一个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创业者，他身上有着深刻的历史烙印。白手起家，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甚至在政策的边缘游走。但是他又有着冷静的头脑，心怀不断开拓的理念，同时也知道适可而止。从120元的创业基金开始，李书福用了2年的时间就为自己掘到了第一桶金，为他进入电冰箱行业积累了资本。他凭着一股敢做敢为敢赌的闯劲，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案例二，装潢材料起家的二次创业。到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过6年的时间，国有企业的工人开始加工资，农民的收入也开始上升，家用电器、电视、冰箱和洗衣机等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畅销品。李书福有着灵敏的商业嗅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涉足冰箱领域。创业环境是创业成功的必备条件，区域经济、社会、人文、自然等环境的差异是决定创业者选择创业项目的外部环境。创业者需要在进入某行业前对这个行业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包括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行业总体规模等的把握，以及对这个行业的特点、盈利模式、劳动力供给、管理模式等的判断。创业者只有做到对行业的充分了解，才有可能降低创业风险。而李书福决心进入冰箱领域，除了他对这个行业外部环境的精准把握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巧合。吉林内部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下雨天，李书福的皮鞋进水了，想找一个家庭鞋厂定做一双结实耐用的新鞋。他找到一家鞋厂，那时正好有4个工人在做冰箱的一个电子元器件。李书福在和这几个工人闲聊时得知，这个元件很赚钱，而且供不应求，因此他萌生出生产冰箱元件的念头。于是他说干就干，凭借着之前做生意积累下的资本，开始在家里用各种锤、工具、夹、钻、显、磨，然后把生产出来的冰箱配件用一个大帆布包带到台州的冰箱厂去卖，生意很不错。后来李家的四兄弟也加入进来，成立了台州十区冰箱配件厂。因为冰箱热销，配件厂的营业额很快上了台阶，李氏工厂生产的关键配件上蒸发器占据了市场的核心地位。到1986年，台州十区冰箱配件厂的产值已经高达4-5千万，在当地很有名气。但是李书福并不满足于小打小闹，1986年他开始自己的另一个梦想，做冰箱。李书福的偏执个性和疯狂举动第一次在李氏家族内部显现出来。生产冰箱配件让李氏兄弟赚得盆满钵满，而十区冰箱配件厂也逐渐成为浙江省首屈一指的制冷元件供应商，生意甚至拓展到上海、山东的几家冰箱大厂。李书福要自己做冰箱，遭到李氏兄弟的强烈反对。台州地处偏远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再加上台州缺乏生产冰箱的人才，因此李书福的这一决策显得有些不自量力。但是他执意要做冰箱，很快就组建了黄岩县北极花冰箱厂。当时任乡公办主任的张桂明回忆说，李书福当时已经不满足于现状。1986年，书福建议生产冰箱，但几位股东不同意，李书福呢就和二哥续兵一起，另外组织了一批人生产下蒸发器，同时研制冰箱，不到一年就取得成功，创办了黄岩市制冷配件厂。1987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冰箱，叫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当时的冰箱十分畅销， 四兄弟又于1988年下半年合了伙，到1989年5月，冰箱销售额已达4000多万，并与青岛红星厂合作，为红星厂生产冰箱、冰柜。李书福是那种赢了就要赢到底的人，从他大刀阔斧的进军冰箱业即可得知。但是1985年左右，电冰箱属于国家统一配售商品，民营企业不可能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因此他这次进军电冰箱行业也是在冒险。到1989年，电冰箱生产非常成功，北极花冰箱已经成为当时国内冰箱行业的名牌产品。吉利集团一位老员工这样回忆，当时的效益非常好，一年营业额有4-5千万元。那一年李书福26岁，这位冰箱厂厂长已经成为一个十足的千万富翁。但是李书福的冒险也让他付出了代价。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讲完毕，我是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